是我要讲解启示录第十九章。来到这一章，这一卷书在语调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巴比伦城的毁灭结束了大灾难期，悲伤变为歌颂，黑暗转入光明，可怕的审判日子变为祝福的光明日子。这卷书是一道桥，连接前面的大灾难期与即将建立的千禧年国度。它记录了伟大的事件，最显著的是羔羊的婚宴和基督的再来。这一章是以哈利路亚开始，以地狱的张开为结束。它记录了两次的大宴席，一是羔羊的婚宴，而另外一个是飞鸟吃因哈米吉多顿大战而死的腐肉。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我要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的经文。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此后乃是指大灾难期之后的事。基督要再来，只有他有能力结束大灾难期。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在第五和第七章的崇拜景象中，我们看到长老、教会和无数的天使以及受造物在敬拜神，现在又加上大批的灾难期的圣徒，他们要歌颂神。这是他们头一次的唱出哈利路亚的歌颂。哈利路亚这个词在这一章头六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四次，也是他在新约唯一出现的地方。他是要在最终得胜的时候才用到的。我们留意到诗篇里常常出现哈利路亚，它的意思是赞美主。诗篇第146篇到150篇里面它最常出现。诗篇第150篇是一篇有力而且是逐渐加强的赞美诗。哈利路亚是启示录这里最适当的赞美的音符。大灾难过去了，主耶稣要再来，教会要在婚宴里与基督联合。哈利路亚。诗篇第104篇第35节说，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神要审判，罪人要从世上消灭，哈利路亚，救恩的最后一方面要完成。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8节到23节所说的。这一段经文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弟兄姐妹，这是那样来到的大日子，土地要从罪恶的捆绑中得到释放，现在大地在叹息劳苦。你到海边去听听海浪的声音，海浪在那里哭泣。 你上了高山去听听夜晚风吹松树的声音，他们也在哭泣叹息，等候得释放的日子。我们也在叹息，但是有一天我们的叹息要变为哈利路亚。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4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留意到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些审判结束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神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如果你不认为神所做的是公义的，那么一定是你有问题，不是神有问题。你我的思想都不完全。神对于大淫妇的审判也是公义的，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当我们读到有关大淫妇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地上的君王和敌基督摧毁了那淫妇，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那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不同的工具，他甚至于使用魔鬼来完成他的目的。现在那些在天上的说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被盗的教会应该被毁灭，他曾经迫害了许多属神的儿女。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又提到天上的教会说哈利路亚，他们说了两次。为什么呢？因为只要那大淫妇那被盗的教会仍然留在地上，天上羔羊的婚宴就不能举行，那个假教会必须先除去，然后羔羊的婚宴才能够进行。我猜想天上羔羊的婚宴是大灾难期在地上进行到中断时间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又说，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基督徒不可以为自己伸冤，有些基督徒自己伸冤，但是他们那样做的时候就背弃了信仰。神在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对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要替你伸冤。我们一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反击，那是我们的旧性情在反击。不过我们应该把这件事交给神，神并不是叫我们忍怒离去，不，他会替我们伸冤。所以他要审判这个被盗的教会。那24位长老第一次的唱哈利路亚，我相信这些长老就是教会，教会将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教会的意思是被招出来，我们是教会，是被招出来的一批人，等我们被提之后，我们要成为心腹。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9章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启示录第19章第5节第6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请你注意，是神亲自叫我们要赞美他，因为主耶稣基督就要掌管这个世界了。这是真正的哈利路亚大合唱，又是圣经中最奥妙的赞美。神又叫我们想起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神应许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兴起一位来统治世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但是在基督还没有再回到地上来以前，天上要先举行婚宴，你我在婚宴上都有份儿。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九章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七节八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基督徒最兴奋的时刻，现在教会也就是从五旬节起一直到被提的信徒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羔羊婚娶是在天上进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他是指那些被神的灵充满的信徒以及他们的关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里描绘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现在活在新的道德观时代里，今天的社会与性脱不了关系。在许多公众场合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行为放荡的青年男女，到底他们知道什么是爱吗？其实他们对于男女之间的爱毫不认识。我也怀疑许多基督徒并不知道什么是爱。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所描述的，就是基督在那一日也把我们带到他面前，那时候我们是洗净的、纯洁的，所以我们的婚姻也应该是纯洁的。经文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基督要与教会联合。我们注意，旧约的圣徒并不包括在内，这里的教会只包括教会时代的信徒。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这样祈求说，父啊，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 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里最奇妙的是，就是我们要知道基督，要真正的认识他。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教会穿的婚纱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很难了解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义站在基督面前。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而来的义。我们是凭着信心，因着信靠基督，不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也得到他的义。那么为什么约翰说教会穿的婚纱是圣徒所行的义呢？婚纱是只穿一次的，但是基督的义是我们一直在永恒里穿着的。我们基督徒将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不是为自己的罪受审，而是为得赏赐受审。历代以来信徒都在行义，这些义行就成了那一件婚纱的点缀品。弟兄姐妹，你行了什么义来点缀那一件婚纱呢？你今天为主做了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金银宝石的工程能够经得起火的考验，草木禾秸却是要被火焚烧。所以教会在羔羊婚宴所穿的就是善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婚娶过后，婚纱就放在一旁了。我们看过长老把他们的冠冕放在羔羊脚前，并且宣告说只有羔羊是配得的，教会也将显示羔羊的荣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弟兄姐妹，我们本是不配上天堂去，如果没有基督的义作为我们的义，我们是不可能上天堂去的。但是我们现在是蒙了基督的拯救，罪也得了赦免，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才有资格上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那种的关系是令人欣慰的。世上没有任何别的受造物能够享有这种的关系，能够享受与基督相连的甜美。啊，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等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上次节目我们看到天上举行羔羊婚宴，教会在婚宴中所穿的是圣徒的义行。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我要读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九章九节十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请留心听着，羔羊的婚娶是在天上发生，但是婚宴却是在地上举行。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描述了这一个婚宴，那里记载10个童女的比喻，那些童女并非心腹，基督只有一位心腹，就是教会。新郎要为参加婚宴而回到地上，他回来不但是审判世界，也是参加婚宴，那婚宴也正是那10个童女所等候参加的。另外诗篇第45篇也描述了同一个景象，诗篇第45篇的基督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诗篇里也提到王后，第9节说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额费金狮站在你右边。我相信这是一个象征，是教会的预表。然后有宾客来，诗篇第45篇12节说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婚宴要在地上举行，那些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被邀请的嘉宾。很明显的，那婚宴就是千禧年，这将是一个长时间的宴席。到了千禧年的末了，教会仍然是一个心腹。你能想象一个持续1000年的蜜月吗？然而那只不过是开始，你说那是何等喜乐，是何等令人兴奋。天使就在这景象上印上神的印记，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约翰把这景象写下来之后，他想向那一位天使下拜，但那天使不准他，因为天使也是受召之物，只有神才是人敬拜的对象。天上羔羊的婚娶过后，接着另一件大事就是基督再来。弟兄姐妹，万王之王要来了，只是他要在教会被提之后，在世界经过大患难之后才会再回来。现在他要再来，心腹和他一同回来，羔羊的宴席就在地上举行，这是何等荣耀的日子。所以你不要把眼定睛在地上那些会朽坏的事物上，要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9章11节跟1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9章11、12两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柔和谦卑的，他是人类的救主，为罪人舍命。现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他在荣耀中再来，他的再来彰显了神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愤怒 撒旦的背叛，人的叛逆，这一切都要被铲除，被审判。他要除掉一切的不义，然后才建立他的国度。这里说天开了，基督骑着白马出来，这匹白马是属战争的动物。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是代表和平，而不是战争。经文说他被称为诚信，因为他来要执行神长久的计划，他是信实的，是你我可以依靠的。他又称为真实，因为他的确是真实的，他就是真理，是真理的准绳。他来是要审判战争，他不是要来再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眼睛如同火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也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那时他在教会当中行走，审判他们。但这里不同，因为他要到地上来施行审判，铲除一切的不义。经文又说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表示他将成为全地唯一的统治者，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又说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名字。这里的经文给了他四个名字，他们与四福音相对。第一个名字是万王之王，这与马太福音相对，因为马太所描述的基督是一位君王。第二个名字是诚信真实，这与马可福音相对，那里的耶稣是神的仆人。仆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族谱，而是他是否可靠。第三个名字是神之道，约翰福音也称主耶稣为道。第四个名字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名字呢？我有一个看法，或许他与路加福音相对，那里的耶稣是一位人子。你真的认识耶稣吗？其实除了天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名字，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使徒保罗在他侍奉的生命到了末了的时候，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一节的话。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耶稣是奇妙的，用我一生的时光也无法完全的认识他。当我们越是认识他，就越觉得他的奇妙。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跟第九节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耶稣又祷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从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学习认识它，一直到我们进入永恒里，我们还要不断地认识它。而且我们也要认识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我们要是爱基督，我们的灵命就会长大。我们如果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命也会长大。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